诸位同学，现在请掀开经本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乃往古世过世界微尘所及，福背世俗。这几个字啊，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啊。普贤菩萨佛告啊，再告诉大众说啊，诸佛子，乃往古世啊，往是以往，古代王古，到底过去多久呢？过，这个过是超过，超过世界微尘数计啊，这个世界。普贤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华严法会当中所说的，那么这个世界我们就晓得啊，一定是指的娑婆世界啊，娑婆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个世界磨成微尘，一粒微尘呢，算一阶，世界微尘所起啊，是不是就这么多呢？超过，超过世界微尘所起，还要佛悲世俗。还要背背相成的，这算不尽了啊，没法子说了啊。那么远之前，确确实实像这样大的这个数字，在这个世间著书里头没听说过，也没有人能说出来。佛这是以善巧方便跟我们说出啊。在这之前呢，有世界名普门净光明，清凉大师的科判判的好啊，科判是为我们点醒啊。前面总名刹海啊，以世界微尘数来算的啊，这个第二段呢，别名一刹。举一个例子啊，举这个普门净光明佛刹，举这一个刹了来做例子。这个刹前面所说的刹种啊，这一个大刹种里头又不知道有多少佛刹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啊，别名一刹中，略无刹中， 刹明圣音，这是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啊，虽然没有说这个刹中啊，举出这一个佛刹来说。但是普门净光明啊，没文字上没有刹中，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应当是个刹中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底下文意思就能体会到，此世界海中有世界名圣音，啊，此世界海中是不是一个刹中？这个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它称之为世界海啊。再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圣音呐，我们念一个小段，一。摩尼花王海珠，须弥山微尘数世界而为眷属。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这一小段里面，为我们解释这个刹的名字叫圣音。啊，为什么叫圣音呢？清凉大师说，多佛出世啊，设法因故啊。佛菩萨啊，尤其是佛，无论是世间出家的佛，或者是世间在家的佛，肯定是世间从事于教育的功夫，他不会视线于其他的行业。这一桩事情我们可以在五十三参里面体会到啊，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没有实现佛身的，所以他们实现的身份固然有男女老少不同，有出家在家不同，从事于各个行业，但是要实现佛身呢，一定是从事于教育工作。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这个实现呢，舍弃王位，舍弃权力，舍弃荣华富贵啊，舍弃名闻利养，一生一心一意去做多元文化的教学工作， 这个是最高智慧。所抉择的行业，圆满的德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里头要深深去体会呀。以我们世俗人的眼光来看，完全以世俗。释迦牟尼如果当年不搞这个教学工作，去做国王，那是印度当时，当时的大国，在现在说起来都是小国，在历史上谁知道他了？印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阿育王，阿育王为什么出名？他不是借到佛的名字出名啊？他护持佛法，因此而出名。如果他与佛法不相干的话，今天什么人知道有个阿育王？没人晓得。释迦牟尼佛要做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他。从事于教育，他出名了。从事教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知名度呢？他所教的学生里的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当时后世啊，没有人不肯定，没有人不赞叹，这是了不起的一位教育家了。他的教化传播设方，永垂后世。还有什么样的事业比这更伟大了？没有了。那么这种教育从哪里生的？从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从德行。佛教导我，第一个要修养道德了，没有道德哪来的智慧？跟诸位说，没有道德你只有烦恼。凡人没有道德常生烦恼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道德，你看看他见他的老师无足忍和尚，他给老师报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老师如果听到学生能说这个话呢，老师就晓得这个学生呢道德的修养够水平了，所以他常生智慧啊。有智慧就有善巧方便，就能教化众生啊。所以道德是根本啊。在中国 儒家教学又何尝不是奠定在这个基础上呢？孔老夫子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智慧，但是他真正想学周公啊，周公是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有才干，辅佐成王，奠定了周朝800年的基业。丰功伟业，赞叹周公的孔老夫子心目当中的偶像啊，他想学他。确实他有周公的道德，他有周公的学问，他有周公的智慧，也有周公的能力周游列国很可惜没有一个国君肯用他。这个才不得已回到老家去教学他回家的时候，回到鲁国68岁了孔老夫子73岁过世的，所以回去教学只有5年呢。5年的教学能成为万世师表，所以我常讲啊，这孔老夫子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想当周公没当上结果搞上万世师表了，比周公名气还高，比周公还值得人尊敬他没想到的没有想到他这个5年的教化了，对于这个世间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他有这么成就？历代这些教书的这些老师为什么都不能比不上孔夫子这里头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自己的道德比不上孔子另外一个是缘分比不上孔子一内一外道德孔老夫子确确实实他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他从这扎根，他真正做到了，才说出来后人呢，虽然也照做啊，夹杂了格物格的不干净，格物是断烦恼啊。烦恼纵然断了，习气还在啊。不像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习气也没有了。所以父子之德了，温良恭俭让。这个是历代的大儒，在这个五个项目来考察了，那都比不上孔子。孔子的德纯啊。不夹杂了后世这些大儒啊，这些道德的时候不纯他夹杂没有孔子那么纯 这是比不上孔夫子的这内在的修养，比不上。第二是缘分，孔老夫子当年的学生，我们在传记上看到3000人呐，啊，弟子3000呐，传人啊，传法的人，学生72个人呐，那这个影响多大？这是2000多年来历代在中国这些大儒都没有这么多学生，没有这么多成就的学生。成就学生当中有个3个5个就不得了了，甚至许许多多这个学生真正有成就的1个人2个人啊，夫子72个人担当得起万世寺庙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我们不说其他的人，就是长随众里头1255人，比夫子多啊。这1255人都是有成就的，都是世尊的传人。就像夫子72贤人一样啊，这个1255人，我们在经典上常常读，皆是大阿罗汉。啊，大阿罗汉是什么地位呢？十地菩萨了，化云地的菩萨了。从弟子当中显示老师的大德、大智、大能，这才值得人尊敬。我们今天也选择这个行业，这个行业选择的是没错啊，在所有行业里头无比高尚。可是我们做了没有呢？啊，儒家讲的格物致知，佛法讲的断烦恼障，断所智障，啊，各无是断烦恼障，智知是断所智障。这2种障碍断除之后，菩提心才现前呐，发菩提心呐。夫子讲的诚意正心，就是大菩提心。菩提心发了之后，身修了啊，佛法里面讲行菩萨道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是修身啊。儒家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是以修身为本啊，只要是人都应该要这样学习啊，在佛法里头断烦恼障，断所智障，发菩提心，上求下化。佛弟子应当如是啊，我们做了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的老师教导我。看破放下，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老人家教导我的都是佛法里面修学的总的纲领方向。大原则掌握住了，以后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落实，做落实的功夫啊。落实一定要依经教啊。我跟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叫我第一步念的《释迦谱》，学释迦牟尼佛，跟李炳南老居士。第一步教给我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我学经教第一步，这一步是小乘经啊。我都把它介绍给大家了。从最基础的地方入门，这一部经不长，应当把它念熟，最好能够背诵，这两年里面，我曾经跟他把这个经讲过两遍了，都留的有录像，现在都做成光碟流通了。这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起步。从这部经里面再回到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也讲得很详细，我们修养道德由这两部书指引，这个根就稳固再进一步，出家人必须落实在沙弥律仪，弘赞法师有赠注住得很好啊。我们如果不学，你的道德从哪里来？在家同学，希望大家记住印祖的教诲，你把它落实。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十善业道经》与《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合起来学习 在家学佛成功。安思全书一共有四篇，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音质文，内容跟太上感应篇相同，都是讲因果报应，但是文字差不多比太上感应篇少一半，七百多字，注解注得非常丰富，第二篇万善先知特别细说煞僧的果报，第三篇欲海回框特别讲邪淫的果报，这个是所有一切恶业里头最严重的，特别提出来细说。末后一篇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叫西归之旨，周安世居士这个四篇东西合在一起安思篇说啊，总的来说不外乎祖师大德提倡的持戒念佛，在家同学一生能够依照这个路去走，你是在家的贤圣，你必定能成念佛。出家的人基本德行成就之后，智慧开了，你才有能力讲经弘教。自己要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道德，没有智慧，拿着经本在讲台上胡造谣言，误导大众，你的罪过在阿鼻地狱啊。古时候人呢害怕，现在你不怕，将来等着瞧了。下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头一再提醒我们，这个事情要真干。你要不真干，这个缘分实在讲可惜了，太可惜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好不容易遇到大乘佛法，不但没有掌握住，没有成就，反而在大乘佛法里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这还得了吗？佛菩萨不害人，祖师大德不害人，是你自己糊涂啊，你自己无知啊，自以为是啊，不但是背师叛道啊，简直是目中没有佛菩萨， 在佛法修学里的大不敬，无过于世，造这样重的罪业，这还得了吗？阐明圣因，清凉大师说的，多佛出世说法因故，所以这个差叫圣因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这个佛刹叫娑婆，叫娑婆。娑婆实在讲是很苦的一个世界，堪忍呐。但是这个时代呢，这个界的名字叫贤劫，这个名字好。佛说，在这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在这个世界实现。这个事也是很殊胜的。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弥勒菩萨将来实现成佛，这第五尊。千佛最后一尊就是现在的韦陀菩萨。韦陀菩萨发愿护千佛之法，他最后成佛。我们接着再看第二段，第二段的经文，其行正远，其地具有无量庄严，三百重重，三百重重宝树，轮为山所供围绕，一切包云而覆其上，清净无垢光明照耀，臣以宫殿如须弥山，亦复隐士随念而生。这一段是说圣因世界大致上的状况。我们读这段文感到无比的殊胜庄严呐！我们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来说，圣因世界的形状圆形的，像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差不多也接近正圆虽然讲这个地球是个椭圆的，接近正圆形的，其地具有无量庄严，这一句话是总说。我们知道，这是说的医报啊。经论上说的很好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佛出世，然后你就想想看，菩萨就更多了辟支佛阿罗汉那就不晓得有多少了，正报殊胜，医报哪能不好呢这些人都是真正有大福德大智慧，所以这个地当然是无比殊胜庄严。庄严到什么程度，佛在此地举个例子让我们看看， 300重众宝树龙为山所供围绕，宝树龙为围绕，一重就不得了了。300重、500重、1000重、800重，他300重。我们没有见过宝树轮回山，那么在澳洲这个地方，澳洲是一个很大的平原，没有高山啊，最高的山也不过2000多尺。但是如果诸位能够到中国去观光旅游啊，到印度去观光旅游，你就看到了重重无尽的高山呢，围绕着，这个景色非常壮观。山上在过去大概在二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原始的森林很多啊，原始森林啊，宝树啊，野生的动物啊，不但多，种类多，数量多，形成壮观啊！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看许许多多原始森林被砍伐了啊！这个被砍伐之后啊，那么这些野生动物也都灭绝了，它没有办法生存。我们在古人诗句里面读到，这讲形容长江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在千里。长江这一段我走过去，走过一次，两岸森林没有了，原生没有了。从前古人写这个诗句，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自然生态被破坏了，所以才有许许多多的天然灾害。那么在这个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了300重。众宝树，这个众是众多，不是一种啊，品种啊，无量无边啊。龙为山所供围绕，你想想，你在这一句里就想想看，这个景观，殊胜庄严啊。这个是智慧福德的果报，为什么？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德行， 他会帮助自然环境改善。我们市场要繁荣，要兴旺，大自然呢也要繁荣，也要兴旺，怎么能破坏？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破坏它们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再看底下一句，一切暴云而伏其上，华严字字句句都有表法的意思在。学这部大经注重在他表法的意趣，但是实际上这个景观呢也确实如此，绝不是虚构啊。如果虚构，那佛就在此地打妄语了。在表法里面，这个世界因为有这么多诸佛如来，这么多的菩萨声闻，可见得这个地区文化水平高啊，智慧高，技术能力高，这个社会哪有不繁荣呢？哪有不兴旺呢？三百重众宝树，那就讲这个社会上各个行业每一个行业相辅相成，每一个行业都兴旺这从表法上来说一切暴云而伏其上，这是讲它的上空。上空是暴云的，这个意思不好懂。现在呢？好懂啊，从前只能够讲呢天使宝云而伏其上，天使好啊，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来讲了。这个宝云是吧？资讯发达，像现在的网际网络、卫星、电视的传播，这些频道围绕着这个世界。在上空不就像宝云吗？这个资讯是宝啊。云是什么？云是非有非无这些频道在空中确实有啊，但是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啊。这些频率波动环绕着这个星球，在这星球的上空 清净无垢，光明照耀。和这一句跟上面一句合起来看，味道就更足了。很明显的暗示给我们，诸佛如来的教化他们教化的因身色相啊，这个色相呢就是我们讲的影响力。现在我们有这个大众传播的工具，这个话好讲了啊，网络上传播声音形象，卫星电视里面传播音声形象，通通是教学，诸佛在那里说法了啊，说法的形象跟音声啊，这就是宝云呐、啊。这个世界无处不在呀、啊，佛菩萨教化众生的世心。啊，种种实现，种种的音声都是清净，都是无垢的。梵音缭绕啊，啊，这个梵音是说法的音声啊，让你听了之后啊，得清净心。你看了之后啊，哎，生喜悦相啊，照耀在这个世界。啊，这个两句是教化。祝福在这边教化，再看称义宫殿入须弥山，这一句是讲物质建设。须弥山在此地是形容高广，姓高广啊，这个地方许许多多啊高广的建筑啊，城市跟宫殿啊，这宫殿就代表建筑物，衣服饮食随念而至，这是讲物资非常丰富。人民生活富足啊。啊，这个富足是从他的穿着，是从他的饮食来观看。啊，你就晓得这个地方富足。福报大了。啊，所以我前面讲的。有智慧呀、啊，有能力呀、啊，啊，所以他很创造啊。这个是大概给你介绍，后面这一句是总结，其戒名种种庄严，这是把他的戒名说出来了，啊，就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戒叫行戒啊，圣音世界那个时候 那个戒的名字叫种种庄严，啊，种种庄严，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贤劫是因为有一千尊佛出世，啊，这是大贤呐，啊。他这个世间庄严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于前面说，其地具有无量庄严相应。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